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11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警告各州官员说，他们没有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法律权限。星期三，美国联邦政府难民安置办公室主任凯里向各州的难民安置机构发出了上述的通知。凯里说，各州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安置办公室根据难民所在国家或宗教信仰提供的福利及服务。凯里在通知中警告说，任何一州如果拒绝照此行事，则属违法，可能要因此而面临司法处置。美国几十个州的州长曾经誓言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认为这将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威胁。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一年内接纳10000名叙利亚难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看似有预谋的挑衅，但是俄罗斯不会因此跟土耳其开战。拉夫罗夫表示，这次事件会让俄罗斯重新考虑跟土耳其的关系。他取消了原定星期三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但是跟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两个人同意未来几天见面。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外长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显示土耳其领导人从本质上是跟伊斯兰国站在一边。同时，从那架苏-24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之一星期三抵达拉塔基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他之前被叙利亚部队的官兵打救，他在那里对记者们否认战机进入了土耳其的领空，连一秒钟都没有，并且坚称土耳其当局在飞机被击落以前从来没有向飞机发出警告。路透社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盛顿相信俄罗斯飞机在被击中以前返回叙利亚领空，而有外交人员对《纽约时报》表示，飞机在被击中以后越境回到叙利亚。教宗方济各在肯尼亚首都对本地基督徒和穆斯林领袖说，他们彼此之间必须进行对话，防止激进化以及以上帝的名义实施暴力。教宗在内罗毕的梵蒂冈外交使团驻地举行的本地各宗教领袖的会议上说，各宗教之间展开对话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他提到肯尼亚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激进伊斯兰教徒袭击事件，包括今年四月导致150个人丧生的肯尼亚东北部加利沙大学袭击案，以及造成67个人死亡的2013年内罗毕的西门商场袭击案。肯尼亚经常发生青年党激进组织恐怖袭击事件，而中非共和国则陷于教派的暴力之中。有人问教宗，他在访问期间是否担心可能会发生暴力？教宗回答说，他更担心的是蚊子。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说，五角大楼正在研究有关一支人道救援车队星期三在叙利亚城镇附近遭遇空袭的报道。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请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Killed the Dinosaur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一课重点学习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句以及带连词 because 的句子。在这一课里，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Denise 谈他带孩子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情况。我们先学习一个词组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然历史博物馆。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Denise Collins. Remember, she's the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s married and she has 2 children.This morning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oday, our interview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She i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Let's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Denise Collins. Remember, she's the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s married and she has 2 children. This morning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nterview.
访谈时间，请听我们对 Denise 的访谈。Denise 带她的孩子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了解到有关恐龙的知识。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a dinosaur，
恐龙。这个词的拼法是 d i n o s a u r。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大多数恐龙是吃植物的。有些恐龙是食肉的。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How are you today, Denise?
Fine, thanks.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Dinosaurs were very big, weren't they?
Not all of them were big.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What did they eat?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Denise 的两个孩子喜不喜欢逛自然历史博物馆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How are you today, Denise?
Fine, thanks.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Dinosaurs were very big, weren't they?
Not all of them were big. 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What did they eat?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ook her kid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y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Interview.
我们下面继续采访 Denise。 大约6500万年以前，一颗特大的陨石撞到地球上，恐龙灭绝是因为地球变得又冷又暗。下面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meteor，
陨石，这个词的拼法是 M-E-T-E-O-R。
Dirt and dust.
尘土。Dirt 的拼法是 D-I-R-T. Dust 的拼法是 D-U-S-T.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他们死亡是因为条件改变了。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地球突然变冷变暗。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What do you mean?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What caused the change? Why did the earth suddenly become colder?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a very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A meteor?
Yes, a rock from space. When the meteor hit the Earth, dirt and dust went into the air. The dirt and dust stopped the sunlight. So without heat and light from the su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The dinosaurs died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Denise 是如何描述恐龙灭绝的过程。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What do you mean?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What caused the change? Why did the Earth suddenly become colder?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a very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A meteor?
Yes, a rock from space. When the meteor hit the Earth, dirt and dust went into the air. The dirt and dust stopped the sunlight. So without heat and light from the su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The dinosaurs died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Why did the earth become cold and dark?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because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Why wasn't there enough sunlight?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because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Why was there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because a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Denise 说，有些恐龙死亡是因为没有吃的。请先听一听两个句子。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有的恐龙由于天气太冷而死亡。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还有的恐龙死亡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这个复合句中有一个 because 引起的原因状语从句。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om in Ohio. His question is, did all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Thank you, Denis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om in Ohio. His question is, did all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Thank you, Denis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Yes, they did.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Did the earth become too hot? No, it didn't. The earth became too cold. Did some dinosaurs di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Yes, they did. Som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plants to eat, so they died.
Daily Dialogue, No Coffee,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没有咖啡了。第二部分，咖啡没有了是因为 Harry 忘了买。我们先学习一个词组。
A shopping list.
购物单。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Harry 的理由很充分。他忘记了买咖啡是因为购物单上没有列出咖啡。我们再听听这段有趣的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采访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请先听一个句子。
I wrote a poem for a poetry contest.
我写了一首诗参加诗歌比赛。
This is Kent Mos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standing outside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With me is Ella Schofer-Wolf, who is 9 years old. Ella, tell us why you're here.
Well, I wrote a poem for a poetry contest. The contest was called River of Words, and I won a trip to Washington, D.C.
And what was your poem about?
Fish.
Fish? Now, why did you write about fish?
Well, we had to write about something in nature, you know, like the ocean or rain or animals.So I chose fish because I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ou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es, because people pollute the water that fish live in, and then the fish die. I think if people love fish, then maybe they won't pollute the oceans and rivers.
I hope you're right, Ella. Well, it's been very nice talking with you.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Are you interested in dinosaurs? Okay.
Max 想知道你对恐龙感兴趣吗？ (Phone rings)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学习了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句和带连词 because 的句子，例如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Kathy 介绍今天的采访嘉宾。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Denise Collins. Remember, she's the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s married and she has 2 children. This morning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How are you today, Denise?
Fine, thanks.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Dinosaurs were very big, weren't they?
Not all of them were big. 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What did they eat?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Denise,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What do you mean?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What caused the change? Why did the earth suddenly become colder?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a very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A meteor?
Yes, a rock from space. When the meteor hit the earth, dirt and dust went into the air.The dirt and dust stopped the sunlight, so without heat and light from the su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The dinosaurs died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om in Ohio.
His question is, did all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Thank you, Denis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电子邮件。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email， 电子邮件。
I couldn't do my show without email。
没有电子邮件，我简直就无法做我的节目。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You know, I really like it when our listeners send us email.
Yes, it's great.
I love email too.
Hi, Elizabeth. So do you use email in your radio show too?
Oh, yes. I couldn't do my show without email.
Do you use email at home, Elizabeth?
Yes, I do. I keep in touch with all my friends that way. Boris and I send email to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Even my mother.
Your mother uses email?
Oh, yes. She decided one day that she wanted to give it a try. Now she emails me almost every day.
That's great that you can stay in touch that way.
Well, excuse me, it's time for my show.
电子邮件，也就是 email, 已进入每个人的生活。Cathy 说，她收到听众的电子邮件时感到格外高兴。Elizabeth 似乎离开电子邮件节目就无法继续，甚至连她的妈妈也用上了 email。现在几乎每天都用 email 和 Elizabeth 保持联系。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You know, I really like it when our listeners send us email.
Yes, it's great.
I love email, too.
Hi, Elizabeth. So do you use email in your radio show, too?
Oh, yes. I couldn't do my show without email.
Do you use email at home, Elizabeth?
Yes, I do. I keep in touch with all my friends that way. Boris and I send email to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Even my mother.
Your mother uses email?
Oh, yes. She decided one day that she wanted to give it a try.Now she emails me almost every day.
That's great that you can stay in touch that way.
Well, excuse me, it's time for my show.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help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警告各州官员说，他们没有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法律权限。 星期三，美国联邦政府难民安置办公室主任凯里向各州的难民安置机构发出上述通知。凯里说，各州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安置办公室根据难民所在国家或宗教信仰提供的福利及服务。凯里在通知中警告说，任何一州如果拒绝照此行事，则属违法，可能要因此而面临司法处置。美国几十个州的州长曾经誓言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认为这将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威胁。参与最近巴黎袭击案的至少一名激进分子是随叙利亚难民潮进入欧洲的，这一发现加深了人们的担忧。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一年内接纳10000名叙利亚难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看似有预谋的挑衅，但是俄罗斯不会因此与土耳其开战。拉夫罗夫表示，这次事件会让俄罗斯重新考虑与土耳其的关系。他取消了原定星期三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但是与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两人同意未来几天见面。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外长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显示土耳其领导人从本质上与伊斯兰国站在一边。与此同时，从那架苏-24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之一星期三抵达拉塔基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他之前被叙利亚部队官兵搭救，他在那里对记者们否认战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连一秒钟都没有，他说，并坚称土耳其当局在飞机被击落前从来没有向飞机发出警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活动上说，飞机是在叙利亚坠毁的，但是在被击落的时候是在土耳其领空内。其他土耳其官员说，那架飞机曾经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大约17秒，无视土耳其部队在开火前发出的10次警告。教宗方济各在肯尼亚首都对本地基督徒和穆斯林领袖说，他们彼此间必须进行对话，防止激进化以及上帝的名义为名实施暴力。教宗在内罗毕的梵蒂冈外交使团驻地举行的本地各宗教领袖会议上说，各宗教之间展开对话是必须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他提到肯尼亚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激进伊斯兰教徒袭击事件，包括今年4月导致150人丧生的肯尼亚东北部加沙利大学袭击案，以及造成67人死亡的2013年内罗毕西门商场袭击案。教宗此次出访的重点之一就是争取弥合所有宗教信仰者和种族之间的隔阂。在肯尼亚总统官邸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教宗指出，贫穷和不满会滋生恐惧、不信任和绝望，而这些因素又会导致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肯尼亚经常发生青年党激进组织恐怖袭击事件，而中非共和国则陷于教派暴力之中。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五角大楼正在研究有关一支人道救援车队星期三在叙利亚城镇阿扎兹附近遭遇空袭的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土耳其边界以南约6公里。路透社发表的视频画面显示，车队的卡车在巴布埃尔萨拉姆过境点起火燃烧，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卡车属于哪个组织。媒体和监督组织说，空袭造成3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据信轰炸阿扎兹附近地区的是俄罗斯战机。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以往24小时内没有在该地区发动空袭。这名官员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以确定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东南欧和中欧领导人誓言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该地区的难民危机。目前，难民危机已经使欧盟穷于应付。与会领导人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的年度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出席了峰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7年一案，昨天也就是24号，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二审开庭。当天稍晚呢，法院通过通知表示说，明天也就是10月26号星期四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从二审方式来看，案件可能获得改判。还有业内人士说，仅从被告央视认罪和儿子成要挟对象两点，高瑜案本身就是当局政法不分、违法操作。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高瑜案又如何牵动全球呢？时事大家谈，请媒体人和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参加分析的嘉宾的三位，一位呢是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苏女士从德国波恩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是媒体观察者、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请您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最新的进展，以及对这个进展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刚才您在节目开始已经提到，明天是公开这个审判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的结果就是减刑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二审之前，高瑜有一次突然的病发，当局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了10天的时间。其实他的病情是刚刚得到一点稳定，国保就马上把他带回了看守所。当时我们就判断二审即将来临，那个时候也是默克尔在上个月底访华，差不多同期吧。那当时我们其实心里有所考虑，对于此时的高瑜来说，我想认罪或不认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们是希望他态度能有所转变，以达成减刑，尽快的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从一个亲人和朋友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的弟弟高卫先生以及他的好友鲍腾先生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想明天这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无论是他认不认罪，事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无损高瑜老师的尊严。
那么苏女士，我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您希望他态度能改变，是指高瑜女士还是指当局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当然是最先期待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我想他们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高瑜被羁押期间，国保一直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施压，让他认罪。大家都知道高瑜的性格是刚直不阿的，他也坚持不认这些所谓强加给他的罪名。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不进行系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稍微转变，甚至是沉默。这样的话呢，也许当局会有一个台阶下来。
好，谢谢苏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赵先生，就是高瑜这个案子呢跟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几乎是这个一样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案子呢，就是当局对高瑜的这个指控究竟是哪一些，就是在当局的眼里高瑜是何罪之有，那么这些指控呢中间存在什么问题？赵先生。
我先说呢那个中间存在的问题啊，
是
就是前一阶段中共有一个纪律条例的出台，那么里头呢有很多内容跟法律是重合的。那么说纪法不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高瑜的案子典型的是纪法不分，用您刚才的话讲就是政法不分。那为什么说是纪法不分呢？因为高瑜本身 他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犯罪主体啊，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叫九号文件，它本身是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来源呢，就是来源于这个刘奇宝和这个刘云山，主管宣传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他们捣鼓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就是说，要反什么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一类东西。那我们想一想，文革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凡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要反对。但是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搞清楚。你说西方马列主义是不是西方去的？是。那你反对还是不反对？这话说的就远了。就是技法不分，导致了高于的案件和我自己本人的悲剧的发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刑法第111条，就是所谓的叫向这个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律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是没有这个罪种的。那么你比方说美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它有叫非法持有罪。非法持有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持有在手里，而且被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拿到这个东西作为证据的时候，那你才能进入这个检查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和这个审判的程序。那么高于手里没有这个文件，你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是一个这个高于被抓的这么一个适用的法条。那么我们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就是说这个110条本身就是违宪的。它呢，在从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上看啊，因为我在里头被关3年，我对这个法律是深恶痛绝，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法之至。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完全是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宪法，这是一。二一个，他把共产党应该保密的事情，你作为党员，高一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党员，他是普通的公民，他没有必要、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你共产党的秘密进行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他没有用国务院同时办公厅发文，或人大办公厅同时发文，或中央军委同时发文，因为他没有这些所谓国家的政府的部门的机构，那个作为这个加盖公章来确认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你只是中共自己内部文件，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意志，这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就从立法这个角度，第一，111条是错误的；第二是技法不分，这也是错误的。那么现在看，就是说他用111条，我们从程序上看，就是抓了高于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干的？就是傅振华这个人怎么干的？傅振华抓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18大以后异议人士和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他抓了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在程序上，他沿用了文革的程序。文革我们都知道，大家爱搞大批判，抓一个人不管有罪没罪，先只要你是反毛的，拉上去先游斗一圈，开个万人大会或者游街示众。那你现在搞的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你搞改革开放，你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宣传的，但是它没有，它搞倒退了。政治上九号文件完全是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11年搞出一个五不搞的延续，就是五不搞的延续。那么刘云山现在搞出一个七不准，九号文件就是七不准，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从法律上立法也是违宪的，那他怎么说他是立法违宪呢？他是国家保密法，国家保密法从1997年更改了以后设立了这个111条，但是呢，在国家保密法当中，他有一个就是7类事项属于保密范围，他最后第7款当中啊，就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就我自己不深恶痛绝，我也不会感受到这个事情。第7款当中，他加了一个政党事项，比照前款的也都构成罪。那就是说你党的文件可以当成国家秘密保，这完全违反了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管理的规定。这是程序上的问题和立法问题。那么从实体的问题上讲，110条有6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要素，6个字叫做窃取、刺探和收买。我们现在看高于的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这6个字，他收买了买谁的了？ 他没有买，没有卖方，他也没买方，他也买不起，他没有钱。刺探他怎么刺探？71岁的老太太，他哪儿都不能去。你刺探，你要到中南海去打听啊？他也没有打听，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搞
不清楚。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主动把这个消息给泄密给您之后呢，您再来进行这个发布，那么对您进行治罪，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我们一个猜想
的。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我不想谈，一说话长嘛，就是我个人问题，就江民退休，他这个文件9月1号，就是2004年9月1号那个中央。白天接的通知，晚上印出这个东西，二号向全体中央委员发送。那么9月2号，《纽约时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那么我2号还在东北在采访，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完全是胡锦涛个人和令计划个人曾庆红他们3个人研究出来给了《纽约时报》。
是他们策划。
我也没有这个六个行为，
是这个
六次的行为。
这个事情就
是
说，基本上可以说经常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制度之下的这媒体人员的身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温先生啊，就是说关于高瑜，刚才我们谈到高瑜在央视认罪，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高瑜当时并没有说有罪的情况之下呢，让他在央视进行认罪。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审昨天对他的这个审判呢，却又是闭门进行的，你怎么解读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我想这个二审其实总共其实才历时1个小时，那基本上他也只是把所有程序性的走完，我想这个一审不对，二审当中，应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程序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高一怎么样处理，我想在二审之前已经是，我想对于高层来讲已经有一个决定。反而如果我们事情往回溯，就是说先把高一儿子也一起抓起来，然后胁迫他向央视认罪，并且以胁迫的内容作为一审的证据判他7年徒刑。这个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中央政法委应该是更高一级，也就是这两年成立的国安委一手操办的案子，也就是说他是跨部门跨系统协调统一来办的高瑜这个案子。那毫无疑问，高瑜这个案子跟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口袋罪嘛。那这个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姚坚富也不过刑拘之后就取保。那如果从整个9号文件传播来看，如果官方的说法属实的话，那姚坚富的责任要远远大于高瑜。那明眼人都知道，包括外界的评论也知道，高瑜被抓被判刑是当局对他的报复。报复他什么东西？就是他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以及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披露习近平近无一人是男儿这种保守刻板蛮憨的这个个人印象。这个是打破了很多外界对习近平抱有改良期待一些人的梦想。这个对当局来讲，营造习近平亲民的势力来讲，形象来讲也是一次打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对高仪的这一次打压。所以二审这次走过场1个小时，我想这个没有太多好分析的。至于二审开庭会不会意识着轻判，即使高于轻判，那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外交上的努力，包括像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想在高于的事情上绝对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女权五姐妹的案例来看，我们也知道国际压力才是这些政治犯能够改善待遇几乎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也估计，就是说高仪可能会采用监外执行或者是马上就是保外就医的方式，或者离开监狱获得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当局来讲，他可能不愿意松这个口，他最多只是需要一点点台阶而已。在这一点上，刚才我想苏以彤也分析过高仪给不给他的这个台阶，可能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当局在这次当中自始至终的这种的超法律的蛮憨的操作。
嗯，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提一个，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和一个忠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和主持人，既然这个中共当局他采用这个限制签证的手法来控制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维护自己这个国家媒体的这个正当权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忠告，就是如果美国的媒体不能采用积极的维护自个儿权利的这种行动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高于女士的这些不公正这个悲剧啊，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有可能今后就在美国上演。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专门就是。
嗯，赵先生掉线，请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
嘉宾好。
请讲。
啊，这个高宇，这个新闻记者，他是资深记者。共产党跟这个上次这个特的运动啊，就是搞这个律师啊、审律师啊、讲实话的。那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啊，他是什么出身的呢？这个共产党他是三大王出身的，我相信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也好，这个律师也好，不要屈服这个共产党这个最卑鄙的手段，什么也子女来要挟，不要向他们屈服。
嗯，好，
好。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温先生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到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控制签证的做法来限制外国记者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记者被限制中国的签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嗯，
这种对等报复，也就是很多政治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也曾经提过的建议，但对于美国来讲，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一些立国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面。对于美国基本的价值来讲，限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要对中国这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报道进行报复的话，也不应该用违反这种基本价值准则的方式进行。那当然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背景调查，例如在美国的签证当中对共产党员的一些基本的限制，然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调查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我不主张用一些违反基本价值的方式进行反对。但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刚才天津这位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或者美国公众应该提起警惕，就是说如果不积极采取中国这种大外宣的输出的话，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最后会深受其害。
嗯，好，谢谢赵先生，您有补充？
对。那个关于签证的问题，我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已经回到北京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应该有一个对等权利的制约。如果没有对等权利制约，那个习惯这个计划经济、习惯共产思维、习惯专制思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管理外交新闻机构的这些人，他随便的运用权利，他不知道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怎样进行这个。对等的交流，对等的这个给予权利和对等的给予工作支持，那么你如果美国政府这不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将来这样的问题会越出越多。你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习自己说：“那我们下车看看哪儿出了问题。”他看完以后，现在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嘛？ 就应该对等。你不提，你不管，那将来就是一个大问题。高于那样的，我觉得，如果你纪法要分，高于就是无罪的。你的党员违反了纪律，你去惩处党员，跟高于没有任何关系。而且111条，应该根据宪法的政治违宪、立法违宪、司法违宪，全部把它废除掉，这省了日后再害别人。那么高于的案件应该成为一个符号性、标志性的案件。你共产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现在去年10月份已经喊出来了。那么高于的问题，你要依法治国，他不是党员，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党纪去惩罚他，国法更跟他没关系，是不是？
好的，嗯，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就是说关于高于这个案子呢，他的二审有3次被延期，那么他代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动向？就是当局方面他是在犹豫什么，在期待什么？苏女士，
其实刚才温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案子，包括高于被抓的直接原因，因为触怒了最顶层的一个领导人。那他披露习近平的这些文章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我想中国的很多官僚，很多的马屁精，可能就是揣度上意吧，然后把高于抓起来。现在刚才赵先生用了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想拉到法律层面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过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官僚把他抓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想到这个案子炮制成了一个国际上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包括西方政府，包括国际的人权机构，包括民众，这个压力中国政府真的应该是感受到了。上月底默克尔访华的时候直接会见了高于的律师，包括昨天在中国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德国的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而且批评中国正走在一个政治的错误的方向，也呼吁无罪释放高于。那我想这样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感受到，但是他们抓了人又不可能轻易的去放掉，这就是一直在拉锯的一个原因。而在此期间他们就只能通过高强度的施压向高于来说你认罪吧，他们也是希望给他们自己找到台阶。我想这是一个延迟审判反复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延迟审判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已经完全被党在控制，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谈，更确切的应该是依习法治国或者是以党法治国。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延伸一下，对高于的抓捕，一是因为他直接触怒了这样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第二呢，我更愿意相信对高于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记者的抓捕，其实也是对很多在中国的为外媒供稿的人的一个威慑。现在中国对内是控制自己的媒体，控制国内的舆论，对外呢它是大外宣，包括购买国外的媒体和渗透西方的媒体。在国内呢他们也是用不发签证的方式对付外媒的记者等等。我想这是他们整体的要把中共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推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高于这个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代表的案例，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足够引起全世界的警示。这种红色的渗透，红色的意识形态，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
好的，那么记者高于牵动全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D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和您分享美国感恩节欢乐，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